借着他的话语一同被提醒、安慰跟鼓励。前一阵子我接到一个电话，听到一个讯息，说有一位过去不是基督徒的一位朋友，有一天他听到一个讯息，就是在电视上面有这些布道会，所以他就打开电视，结果那天的刚好他的肚子不舒服，碰巧也碰到那天的讯息，那个传道人跟他讲说，你来按着电视机，我为你祷告，就会得到医治。他就按着电视机祷告，哎，肚子真的不痛了、啊。他就发现，哦，基督教的神灵啊，好，所以他就开始决定要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孩子要念申请大学，他就跟神祷告说，我的孩子要哪一个学校，结果后来学校的通知他没有被接受，这个人就开始怀疑了，就认为说怎么搞的，现在神又不听话不灵了啊，所以他的信心就动摇。其实这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在神的怜悯里面，他有一些特殊的作为，让人有机会去接触到他的大能。但是神给我们的关系不是只是知道他的大能，重要的是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不是心想事成？福音是不是有一位爱我们的神，因此我们向他要什么就给我们什么？福音是不是相较于其他的宗教，我们的神比较灵？如果你从这些角度去看福音，我想第一个你会失望，第二个那根本就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我们读彼得书信的时候看见彼得说，今天的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人在旧约的一个使命，成为这一个世代里面向众人传福音的，所以他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是扮演这样的角度。可是他下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当你们具有这样子的身份之后，你们做什么呢？福音的使命到底要讲什么呢？他后面说，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人传福音的时候要传什么？你不是传一个心想事成的，有病了一祷告上帝就医治了，缺钱了一祷告上帝就给你预备个贵人的，不是这样子的神的。他说是叫你们宣扬，宣扬什么？宣扬不是心想事成啊，宣扬那位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恩典，不单单只是在你生活环境上的改变，而是在生命里面的更新，这是福音啊。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说，我所要传给你们的乃是生命之道，不是生活之道。生活不是不重要，我们活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有人批评基督教的信仰好像飘在天上一样，不知人间疾苦，那是因为你对神的真理不清楚的结果，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觉。信仰绝对是在生活中可以去经历的，但是你的方向要对。你如果一直希望有一位听话的神，那你就会失望。你如果愿意听神的话，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好像刚刚诗歌里面所讲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如果照神的话去做，你知道福音真的是福音。那么神要我们优先做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的福音，你如果掌握两个方向，你就没有传错，否则的话你可能传的是一个社会福音，成功神学错误的福音，你导人于盲，最后给人更大的失望。哪两个方向你要掌握住呢？第一个就是用生命来指导生活。我们的神不是只管我们的生活的，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是生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是生命。第二个，在永生来影响今生。 今天所有的人觉得神应该听话，心想事成，能够灵，你只看到今生。基督徒是一群在永恒的盼望里面好好过今生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会进到新天新地，会与神永远同在。但是在那一步之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都要面对神。在进入永恒之前，有一件面对神的事情。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按着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因为知道我们将来都要面对神，而且这位神是查验人心肺腑的神，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属灵上的了解，因此我们谨慎敬虔的过今生。你如果这样的传福音，掌握在这个范围之内，你的福音没有传错。所以我们常常来看，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引用一节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想这个讯息大家都知道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基督的信仰跟一般人所创造的宗教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一般人所创造的宗教，你自己造神，神也不会讲话，所以你自己定神与人之间的游戏规则，那个规则就是人做好事积功德，做善行跟老天爷去交换，这一套从来不是哪一位神说的，是人说的，人说了之后人定下来，这叫人的宗教。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信的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他借着圣经启示他的真理。在这个真理里面，人不是用自己的行为去交换救恩，而是用信心接受神永恒里面的救恩计划，透过他的爱子完成的救恩，接受他进来，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去交换，纯然是因恩借信，这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有很多人说，哦，感谢主，我终于接受到了一个不要我做半天做半时去交换的，是一个免费的，白白可以得到的。所以很多人就喜欢这样子的福音。但是福音是不是只停留在这边呢？是不是福音就是说我相信了，我举手布道会举手决志了，然后我就可以等着上天堂？如果这就是福音的话，那为什么神不在我相信的那一天就把我接走呢？我们都知道今世不如永恒，我们都知道现在不如天堂，那既然已经信耶稣了，留在这边干什么？那有人说好死不如赖活，不是这样的。我们决志信主之后，你怎么知道你的决志是真正的决志啊？你决定信耶稣会不会只是一时之间情绪的一种反应而已啊？我们也看到不少人今天决志信耶稣，明天改信别的宗教，有啊。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很喜欢强调说有一个佛教徒信耶稣了，哎，我们好高兴啊。我们很少去讲有多少基督徒改信佛教，我们就不敢讲。这种偏差的做法不是对真理的态度。今天要回过头来看，到底什么是福音？你既然决志信主了，什么叫做决志信主？所以真正做成得救的功夫是今天的主题，跟各位要分享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些经文很重要，刚刚不是讲因恩借信吗？现在怎么又讲立志行事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得救到底是神全然的恩典，还是由我们要做的部分呢？这些经文准确的去了解它。圣经的真理没有改变，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与神交换恩典，没有，全然是恩典，白白的领受。但是这节经文讲的是你领受了恩典之后你该怎么活，不是领受了恩典之后就等着上天堂了。你怎么知道你真的领受了？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真的？雅各书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信耶稣根本信得不清不楚，信得一时之间的感触，信在我自己的看法里面？这些经文其实是讲说，你觉得你信主了得救了之后你怎么样呢？他说你们得救之后要恐惧战惊，这个恐惧不是指害怕，带着敬虔敬畏的态度，要很认真的面对信仰 啊，不是在那边心想事成的啊，像成功神学所讲的，交换完了，交换不到也只有认命了，不是那种态度。既然接受他是主，好像罗马书第十章所讲的，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节经文就是讲说，你相信耶稣就是神来做人的那位，是道成肉身完成救恩的那位，并且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得救了。那得救以后怎么样呢？恐惧战惊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得救按照圣经的角度来看，好像天国的这个真理也是一样，我们讲天国是已然的又是未然的，对不对？主耶稣，人家问主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主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哎，神的国已经来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之后，神国已经完成。可是你今天看这个世界真的是神国吗？这世界里面还有好多人根本不尊神伟大，这里哪里是神国彰显的地方？有一个是神国已经完成了，但是至终神要最后再来，耶稣基督第二次来要完成那个神国，现在还没有成就。所以有一个已然的已经完成的，还有未来的部分。你知道得救也是吗？得救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神那边已经完成了，所以主耶稣说成了，成了就是他该做的部分都做完了，已然。但是有一个真正得救的一个现象，我们还在过程之中，这叫未来的部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明白，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没有错，对不对？请问你现在真的是个义人吗？你不再犯罪了吗？你的义都已经完全了吗？只要按照基督徒诚实的来看，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还有软弱的时候。那你怎么称义呢？你凭什么称义呢？我们取得了那个称义的地位，然后在神的恩典里面不断地活出那个称义的那个生命来，往那个方向去努力。所以救恩也是一样，有他已经完成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我们今世还要继续努力。那你说，那这样的不就是靠着人的功德了吗？不是功德，因为若没有神完成的那个救恩，你做的也是白做。但是相对的另外角度来看，神既然已经完成了他的那一部分，你怎么样回应神呢？你怎么样的能够说我不单单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呢？我真的活出来呢？你怎么说我不单单只是说主啊主啊的，我是真的遵行神的旨意呢？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严格讲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开始尊他为大，以他为主，并且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跟生命观，这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归属于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你从重生得救开始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要去做的事情。而每一个人在这样认真的去执行的时候，你尝受到主所给你人所不能夺去的福分。但是下面讲说，那怎么会这跟功德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我们努力去做成呢？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也就是说你重生得救之后，你的价值观被改变，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活，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事。换句话说，这一部分活出新生的样式也不是靠着你自己，都是怎么样，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神怎么在我们心里运行？神看不着摸不着，按照约翰福音十四章的记载很清楚，主耶稣完成救恩回到天父那边之后，他要求父赐下圣灵保惠师。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圣灵在我们今世行人行事为人的每一个抉择上提醒我们，按着圣经真理所启示的方向活出该有的道路，这叫做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那位神，成就他的美意，那是神真的要做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神的 masterpiece， 都是神美妙的善工。那今天要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救之后有没有反映出这一个生命被改变的特征。这是真正的得救，这是福音。而人愿意在这个部分被神改变的时候，人才真正的享受到圣经里面的应许，我们有从神所来的人所不能夺去诸般美善的福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是用一个方法把人骗进教会，说哦，信耶稣心想事成，尽量做梦，梦做得越大神就越给你成就，那从来都不是圣经的话。你乃是要告诉别人说，我们信耶稣知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这位神， 这位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他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为此他亲自来为我们处理罪的问题。那我们既然称他为主之后呢，我们要在他的恩典里面，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活出不犯罪的生命。可是我们会犯罪怎么办呢？所以约翰一书才有那样的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我们在人与神之间有一位义者耶稣基督做那位保安回击，我们靠着他可以不断的从软弱中再站起来，再往前行。这叫做终其一生我们去做成那个得救的功夫。谁在他的一生生命里面不断用这样子的态度向神显明他的心意？第一个，这样子的人重生得救的，这样子的人神给我们一个最终极的福分，就是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进到永恒，与他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要传福音，你要传得准啊，传得正确。如果我们的福音传得不正确，我们只以为说我们给了很多人受洗，很多人我们就觉得这些人都得救了。小心，有的时候你使人在透过受洗的过程堕入阴间。这句话传到神学家讲的很严重啊，透过受洗的过程堕入阴间。为什么？因为他以为他得救了，信得不清不楚，反正教会受洗了，已经登名登记名字了，结果却远离神。这句话在圣经里面也有根据啊。法利赛人当时主耶稣指责他们说怎么样，说你们走遍五湖四海吸引人入教，入教之后叫他做地狱之子，就这个意思。你根本怎么做错了？以后那个受过洗的人再跟他传福音说，哎呀，这是生命之道，不必不必了，我已经信过了，我已经受过洗了，我已经登记过了，他根本不再接受，因为他已经他可以了。这叫做透过受洗做地狱之子，这是很谨慎的。所以每一间教会，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如果你看见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件事情，就指向一件事情，就是在生命基督徒从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要学习做基督精兵。你也就明白为什么在以弗所书最后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要穿戴全副军装。没事穿军装干什么？军装是为了打仗应用啊。基督徒被提醒，在这个有罪的时代，要带着敬虔谨慎的心，要有全副的军装穿在我们的身上，救恩当作我们的头盔啊，有信德当作藤牌，传福音的鞋穿在脚上啊，有这个公义做的护心镜啊，圣灵的宝剑，我们有各样的这样子一个装备啊，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把它护起来，各样的装备穿在身上干什么？每一天带着警醒敬虔的心，生命不断的被改变，抵挡那个恶者的试探。所以为什么在主导文里面有一段经文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天天处在一个有试探的时代里面，你要抵挡它。为什么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主耶稣那个大祭司最后的祷告说他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我不叫你们离开这个世界，我就叫你怎么样，叫他们胜过那恶者。然后后面讲说，我的道已经使他们成圣。换句话说，神用他的话帮助我们来抵挡这个时代里面的各样试探。基督徒活在一个有罪的时代，基督徒要活出那个成圣的生命来，基督徒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基督徒要穿戴全副军装。那么因此问问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是如此敬虔认真的面对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真的要神的福分吗？不是你在那边进食祷告，不是在那边操练一些属灵特殊的恩赐，重要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做新造人。所以保罗才会在加拉太书里面对加拉太错误的讯息别的福音者，他说什么呀，受割礼不受割礼全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所以你要做基督精兵，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三到六节，保罗勉励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告诉他说，你要牧养教会的时候，你要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怎么样，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个苦难是一个锻炼磨练的一个过程，你要同受这个，要经得起这个熬炼。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保罗用三个比喻，军人、运动场上比赛的农夫，三个角度来形容一个重生的得胜的基督徒，在有限的今生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像那个当兵的一样，不叫失误产生什么意思，专心的，专心的做你自己的职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领受神恩惠的福音之后，有没有专心的在神的恩典里面？那个运动员所给我们的提醒是说，他要经过不断的锻炼才能够得奖赏，平常要操练的，不是散漫的躺在那边的。那个劳力的农夫也是一样，他透过平常不断的努力才能够得到那个粮食，他如果是个闲懒，他没有。三个方向都指向基督徒应该在有限的今生认真的面对你的救恩，然后往前行。那么不叫失误缠身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专一的跟从主的事情，其实主耶稣在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说法，在马太福音第13章20到22节说怎么样，他说撒在这个当福音像种子一样撒出去的时候，这个农夫带种子出去撒，撒在各种不同的地方。他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但因心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你很喜欢福音，哦，有一位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仁爱的，他是为我们死，这个我们很喜欢。可是他说这样子的讯息为了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好像人的心态都是这样，我希望有个神，那个反正保平安，趋吉避凶是一切好的，哪有说信他还要受苦难的，还要被排斥的，还要被抵抗的，这叫做受了患难，有了苦难，你有了逼迫怎么样，就跌倒了，他不信了啊，这个神不好，我们换另外一个神。这是人以自我为中心，人本主义最大的一个盲点，就在这个地方。你又不是神，你整天希望神按着你的方式做事，这就是一个盲点。另外有一个人呢，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什么呢，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也就是说有一群人信了耶稣之后，耶稣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他世上的问题啊。有金钱诱惑来的时候，马上就把道给放弃了。我想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周围不少吧。信耶稣干什么呢？信耶稣是满足我要做的事情，可是如果我的事情不能够解决，那信他干什么，浪费时间。不叫事物缠身的意思就是，当你面对神的时候，你要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很敬虔的去做自己，不要形式化、仪式化。外面我前阵子在我教会里面告诉一些年轻的同工，年轻弟兄姊妹，我们教会 这几年来习惯性的就是主日讲台完了之后，我们立刻开始全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所以大概60%到70%的弟兄姊妹都留下来参加成人主日学。以后我们就观察一些现象，有一些年轻人在上成人主日学就把手机打开了。刚开始之后他们还很这种单纯的讲法，哦，大概是在圣经上看圣经，在手机上看圣经啊。现在大家不习惯带圣经了，都有个手机上就有了，可以了。以后再发现他们手机上的圣经都是彩色的，而且会动的。就发现有些人在坐在那边上成人主日学，其实在做自己的事情。我后来就讲了一篇道，我说你们以为神是谁，这么好糊弄的，你在那边混呢，你要不然就回家去嘛，你坐在那边拿着手机打自己的电动发自己的讯息，然后以为我坐在圣殿里面上帝就很高兴的，你信的那个上帝傻乎乎的跟我的上帝不是同一位。专一吗？我们既然不是拜偶像，是又真又活的那一位，他什么都知道，为此应当用一个正确的态度面对他。既然来上课就好好的学习，既然要明白神的话语就认真的去敬虔，而不是这种应付式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叫事物，不要在人在圣殿里面心老是想那些事情。今天有没有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礼拜天早上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正在规划下午要做什么，那传道人讲道讲太长了，害我中午电影赶不上。 你如果是这样子的心态， 你把神当什么呢？能不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很认真的目光对准在神身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 他第二个讲到说，我们的生命好像说是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好像运动员在比赛一样。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是需要锻炼，锻炼什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都有利益，应有今生和来生的祝福在应许在里面。今天要锻炼的是什么？格林多前书第九章25-27节说什么？说凡脚力争胜的这个舒适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不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曲解。你的锻炼这边讲到一个锻炼的方向，叫做攻克己身，叫身复活。每一个人天天要在上帝面前操练，我到底是用我的老我生命来支配我生活里面的每一个步调，还是当我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愿意回到神的真光之前被神来引导。我们很会背一节经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真的吗？如果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就是指引的方向，那就是告诉你，你不要在自己摸索里面，不要在光中走在自己的道路里面，真的是吗？同样的，在诗篇119篇告诉我们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基督徒熟悉神的话的目的是什么？是遵行，不是只是背经比赛。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锻炼就是我是不是天天的能够这样的操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那是个关键。有没有操练这个？你知道前一阵子在北美发生一个新闻，是对教会很大的打击的。美南浸信会，这个北美最大的福音派系统，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居然有200多位教会的代理同工，包括牧师、长老、执事、成人主日学老师、儿童主日学老师，在过去20年里面性侵了700位的女性、姊妹跟儿童。你不要以为只有天主教神父在搞那个性侵活动，我们基督教也有啊。有一个人去访问了，其中有一位被关在牢里面的一位执事，这是一位带领同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他的回答居然是说，我在过去的5年的时间里面，我让400到将近500个人信主，你们需要为这种小事来跟我斤斤计较吗？他认为他做了400多个人500个人信主，这是很大的基业，很大的功德。我性侵了2-3个人，这有那么需要这样做吗？你们看不见我做了多少工作吗？抓了这个东西就得跟我过不去吗？你就看见那个盲点，看见那个糊涂，看见那个偏差。你活在神的救恩里面，还在功德论，你以为可以将功补过吗？那个生命里面是完全的一个偏差。今天有的时候教会真的要很小心，今天教会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要把牧者神化了。很多的教会的信徒自己不读经，只听传道人讲，哪一个传道人有名我们就跟着去，然后那个传道人所讲的我都接受，你不知道他讲的到底是不是神的话。只要有口才，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煽动力，你就跟着走。台湾一间很大的教会请了一个海外美国去的一个牧师，那个牧师讲完道之后说，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请你们到前上来，打开你们的钱包，用你们的新台币铺满整个讲台来荣耀神。然后我们就看到弟兄姊妹们傻乎乎的一个一个跟在上面，打开钱包的新台币就往台上丢。这叫奉献吗？奉献是操练我们敬虔，操练我们敬畏，你跟着走。今天你有没有听过，有很多时候有一些讯息错误性讲说，传道人是弟兄姊妹们的遮盖。我想有不少的教会讲这件事情啊，我遮盖你们了。谁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与人中间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谁敢带领那个中遮盖的位置？传道人无限上纲，把自己的位置提到一个位置，在那个位置上弟兄姊妹们会有所害怕。其实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说，做长老的你们要做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做群羊的榜样，第二个不要辖制弟兄姊妹们，不要吓他们，不然搞不清楚吓得要命， 湾区有一间教会的一个师母写了一本书，你们千万不要挑战你们教会的牧师哦，如果你们挑战的话，小心耶洗别的灵在你身上。那弟兄姊妹自己书也圣经也读不清楚，一听哦有耶洗别啊，这个人后来死的时候身体都被狗吃掉了，吓死了，这叫做瞎治。
不对呀、啊！
今天有很多时候传道人凭什么做你的遮盖？我知道在台北有一间很大的教会，有一个带领年轻人的一个牧师遮盖了他的年轻人三年了，然后教会才发现这三年期间这位传道人都在搞婚外情。你遮盖，你自己是个大洞的，你遮盖什么？偏离了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讲说传道人是你们的遮盖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对于传道人要敬重，有保罗有这样多次的教导，但是他敬重都有个条件，是那个神的仆人按着神的道劳苦忠心牧养教导你们的，这个你们要敬重他啊！你不要讲说库姆斯，我今天听了你的道，原来对传道人可以不必那么敬重的啊，呼之即来招之即去，错。圣经讲要敬重，但是敬重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职分，不是因为他的职位，说我是个牧师我是个长老你敬重他，是因为他的忠心敬重他，这是很重要的。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告诉你们说，若有做长老的犯罪要怎么处理，他说第一个啊，你要有臣子。什么叫臣子啊？不是君王臣子啊，臣就是那个臣民报告那个臣子，就是要写下来，不要空口白话，你敢写吗？黑字白字写下来，你乱写人家告你，臣子要写出来，同时还要一两个以上的见证人，不能说我自己一个人看见不爽了我就乱骂人乱写人写黑函的，不行，大家见证，好像马太福音18章里面要见证，写出来之后交给教会，教会要去查，查出来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怎么样，要在众人面前指责他，其他人就不敢了，不是那么简单的。美男浸信会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200多人能够，其中还有人是累犯，因为他们做了一件最错误的事情，这个传道人在这间教会犯错，我们就把他调到，反正美男浸会在北美有几万间教会啊，我就调到另外一间去让他继续服侍，这种调职式的处理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他到另外一间教会继续犯罪。为什么教会不回到圣经呢？我们碍于面子嘛，哎呀这个是过去的同志这样做，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做，不对的。圣经的教导非常平衡，忠心爱主的你要敬重他，犯错的要指责他，但是犯错指责他不是也就从此沦沦啊下地狱去了，不是，回头还要接纳他。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得清楚，不要责备过分，他若回头你就要接纳他，这是一个很重要平衡的一个真理。所以今天本身来讲，我们也要看见你到底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这样自我的操练，有没有这样自我的锻炼，让自己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被更新，功课己身教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3:13-14他讲他回顾他自己的生命里面，他说怎么样，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他的人生观，他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过去他以自我为中心，过去他以为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非常敬虔，靠了自己想行出律法行不出来，他现在把那些都当作粪土一样丢掉了。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怎么样，忘记背后我自己做的，努力面前，天天都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他才能在基督耶稣里，就在神的救恩里面得神从上面要召我来给我的奖赏，那个才是真的我们要追求的。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你的每天的生命里面，你要不断的像个运动员一样的锻炼自己，你才能够预备好承载神的福气。那么第三个他又讲到说，像农夫一样，那农夫在田，在农夫说这个要这个不断的劳力才能够理当得粮食。那么得粮食的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同样的一个叙述，讲到说牛啊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你不可拢住它的头。什么叫先得粮食？理当得粮食，这理当先得粮食，有一个先字在啊，这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像那个牛一样，他怎么样？他说更多前头九到十节说，就如摩西的律法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常当存的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的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尽情的度日的时候，不是说只有等到将来，一切都是等到新天新地的去主那里才有了。他就用那个牛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啊，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你不敢把它嘴了，换句话可以一边踹一边吃，这是神的恩典，你为什么不拢住他的嘴，就让他可以吃嘛。如果人分神吩咐人对动物都要如此，难道神对我们不是说我们在有限的今生，你过近前端正的日子的时候，你今生享受不到吗？都是只有将来才有吗？今天就可以有。有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放下我们老我的生命观，我们愿意按着圣经真理所走的时候，不是只是将来啊，在黄金城碧玉屋而已啊，今天你就可以享受安乐无比。我记得我做过一次的婚姻辅导，帮助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子。有一天有一对夫妇产生，有一个做妻子的在一个团契里面分享，他分享什么呢？他说我最近啊回老家去，结果你们知道吗？我飞机降落的时候，是我的前男友开车来接我。哦，我说好了不行，我都已经啊快五十多，快五十岁了啊，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我的前男友啊来接我，我觉得好有面子，这真的好兴奋，在那边讲。后来散会之后，我就把这位姊妹请来，我就跟她讲，我说我必须按在主里面告诉你几件事情啊。第一个，你觉得你的前男友来接你，让你觉得面子大得不得了。我说你有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啊？你前男友的太太怎么想？或者说我再帮你想一想啊，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去接他的前女友，你觉得如何？很多时候人活在老我里面的时候，自己落在一个很大的错误里面还不知道。你要抓的是那种短暂的，从那种人的感觉里面来，就我还有家的，我现在这样子还很漂亮，哎，所以我还要有前男友来喜欢。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人怎么带你怎么带人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你只想到自己很情况，所以说调整你的角度嘛。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前男友的问题，这个是你在婚姻经营里面你用什么的态度面对你的婚姻的问题。你如果不调整你的作为，你今世觉得自己受苦。你如果用你这样子的态度，以自我的满足为中心，那有一天你的丈夫也跟你一样用这种方式做的时候，你想你们经营的是什么样子的家？所以一个来自于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说，哎，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丈夫，你们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为教舍己，这样子的信息不是说我勉勉强强去守，你真的按照这个原则去做，你今世就蒙福，那个上帝所赐的人所不能夺的平安跟喜乐，今世你就领受到，你就能够经营出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婚姻关系。前天晚上我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的团体里面跟他们教导他们什么叫交友之道，他们给我一个题目，定做一个他，定做一个他，这个人希望怎么好。后来我就跟他讲，你是不是也是被别人定做的？你如果不是被别人定做的，你凭什么定做一个他？后来我跟他们玩个游戏，我说你们做女孩子的，每人去写五个你将来的丈夫，你希望他是什么样的条件的？他们就写。然后告诉所有弟兄，你去写，你将来要一个丈夫是需要有哪些基本条件的？他们又写。然后把他们得来通通写满了一整个黑板，然后我跟他们讲，你们再也找不到，哪那么多人怎么都可以做到？但是我跟他们讲一件事情，看看你们自己所写的，全部都是品格上的建立。这个人要正直，这个人要诚实，这个人要良善，这个人要基本上要爱我，要爱主，几乎都是这一类。有一个人写好看，有一个人写帅， 那个不是不重要了，但是没有那么重要了。今天有多少人都努力错方向？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四五岁的一个女人在电视上看到那个跳阿罗巴，尽量健身，因为发现身材都变了。我当时年轻的时候，她丈夫很喜欢我，所以我现在我身材都变了，拼命跳。我就告诉你一件事：你再怎么跳也跳不过二十岁的人。你要掌握住你的婚姻，不是靠你的身材而已。今天有多少女人一天到晚害怕说我的丈夫会不会不要我，会不会喜欢别人？消极性的思考，你为什么不让你的丈夫觉得说有你真是宝啊，有你真是福啊？宝什么福什么？我现在都变成这样，都发福了，哪来的福？那是因为你没有属天的智慧，你看错了一件事情。真正的宝不是单单你的外形而已，是你的品格。你如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你绝对是宝。整天害怕你的丈夫不爱你，为什么让不去做一件事情，让你的丈夫觉得舍不得离开你？因为你太棒了。这句话也不单单只有对姊妹说啊，今天女人赚钱也蛮多啊，不是只有小三，也有小王啊。说弟兄也是一样啊，不要觉得说我现在赚钱很多，我很嚣张。等到哪一天我一退休了，或者我被人家勒号了，这下惨了，我老婆开始是不是会想别人了？你怎么整天去想这种负面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有一个合乎神的美好的品格，让你的妻子觉得说我能够嫁给你，真是神莫大的恩典。从你美善的性格里面散发出的基督馨香之气，那个是紧紧抓住的。这叫做牛在场上踹，不要牢笼住他的脚。这叫做人在今生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你今生就领受神的赐福。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神，在神面前知道，你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神是知道。刚刚你们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31-33节，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啊，这句话就是标准的生命之道生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是说你赶快去传福音啊，让福音广传，先让福音在你我自己的身上彰显出来，这叫做先求他的国。他的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握。什么叫他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你的生命是不是让神掌权？什么叫他的义？你的殷勤诚意不是只是一个口头的说法，你真的愿意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他说你如果造了这部分，生命被建造，其他的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生命指导生活，太清楚了，在这边讲的。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往这条道路上去迈进。马可福音第10:29-30节这些经文，有很多人有很大的一个压力。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你要首先看这些经文里面有个很奇妙的东西啊，前半段你听了就很不舒服啊，为什么要为福音的缘故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啊？信耶稣就是要抓这些东西嘛，你还叫我撇下？上帝跟我抢什么？可是你发现后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今世得百倍，百倍的时候又是什么呢？又讲又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那你得了百倍之后呢，又要撇下，又撇掉了啊？他不是叫你前面叫你撇下吗？撇下之后呢，他又给你百倍，我们干嘛？我们一生就这么晃来晃去啊？不是的，上帝在这节经文里面告诉你的是 priority， 是次序。你到底是看房屋土地这些物质生活，还有你的一个人际关系里面，到底是上帝居先还是这些居先呢？你如果弄对了次序，让上帝居先，其他的这些东西上帝乐意丰丰富富的赐给你。但是你如果不让上帝居先，这些东西给你，你也浪费掉。有没有居先？这是这节经文里面所讲的。上帝不是在跟我们抢什么，上帝在教我们，不要让物质来主导你的生命，是让你的生命来带领你的生活，很重要。但是他也告诉你说，在这个过程之中怎么样， 你会受逼迫。
这个逼迫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你自己要活出一个胜过老我的生命，那是一场征战，所以全副军装了。第二方面，这个不认识神的世界对基督徒采取的抵制对抗，因为基督徒像光一样照在他们中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黑暗不单单不接受光，黑暗还拒绝光，打击光。那么现在剩下的基督徒，你愿不愿意为光站立得住？这是我们的使命啊，做光做眼。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流难与蜜之地，就是因为失去了他们的使命，后来又离开。我们今天在神的恩典里面，应该不要害怕受逼迫。保罗说，凡立志在主面前敬虔度日的，必要受逼迫。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所以站稳来，哪怕要付代价也站稳来，这就是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生命见证，这就是你在做成得救的功夫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最后要提到一个真理，是靠你我的意志吗？是靠你我自己的决心吗？不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三到十四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你们若顺从肉体就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祷告的时候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既然是神的儿女，重生得救，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神的灵同在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致死肉体的恶欲。换句话说，真正能够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教导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为。是前面我们读腓立比书之后，里面所讲的，说怎么样，那边所提到说神怎么样，神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这是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的运行，为要叫我们成就他的美善美意。所以每个基督徒有圣经的真理，有圣灵的内住，在你重生得救之后，天天在基督耶稣里面锻炼自己，活出新生的样子，你在今世享受神给你的一切福分，在永恒被接到他的新天新地中去。所以不要再问说，神啊，为什么我有个东西向你求了这么久你都不给我。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是知道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做我们该做的，其他的安心交给神。不断的在今世去尝到主恩的美善，那个主恩的美善是透过你像一个军人，像一个运动员，像一个农夫一样认真的敬虔的面对，不断的操练，你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他爱我们，他赐福给我们。愿神的话成为我们共同的提醒、安慰与鼓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丰丰富富，你的话清楚明白，你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行在光中。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活在黑暗中，我们就是说谎。为此在主你的真道里面，我们都被提醒，我们认真敬虔的活在你的救恩之中，做成得救的功夫，以至于我们今生到永恒都在你的赐福之内。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